我先把这个问题念出来：上帝有没有看顾在赤色阵前中苦难的子民？今天有许多人相信命运怎么样借主的话来告诉他们的错误。神不爱其他万物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人为什么要吃有生命的动物？耶稣为什么只降生在犹太而不选择其他的地方？亚当夏娃哪一国人？大概是台湾省人。为什么会有基督教的存在？信仰基督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幸福？神到底是存在在哪一个角落？能否明确地表明出来？以基督教的立场论人性之善恶，如人性本无善恶，为何要立一个善跟人处置一个本我？如人性本善，为什么求神有求神的必要？请问近视的意义和态度是怎么样？广播电台听很多人受苦难，是因为没有相信耶稣。如果他信耶稣，就不会受苦。很多人生长在贫穷的家中，或者遭受不义之战祸，各种各样的苦难，他们中间有不信主，但并不表示他们不良善。什么样解释？信耶稣的永生，不信耶稣，如果他是善良的人，也有对别人的爱，那么他结果怎么样呢？为什么红黄黑各种色的人种呢？为什么要用祷告才能得到神的帮助呢？神不是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在的神吗？请问你对人性的看法怎么样？人的行为是受遗传的和环境的影响，这是影响力很大。我们怎么样面对世界到处充满真理生命道路，为什么还一定要信耶稣呢？不信基督以后怎么样呢？基督如何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做不同的对待？基督没有降世以前并不见得十分的混乱，基督降世以后，基督徒也与日俱增，世界也仍然十分混乱。请问你怎么样解释孔子的思想比基督降世早2000年左右？你错了，孔子比耶稣早大概500多年，不是2000年。请问这种是神的安排吗？意义如何？如果圣经毫无更改的可能性，那么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妇女不宜讲道，妇女蒙头问题是不是合乎现在的社会？好，现在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现在我不再念了，我们就要开始解答了。有哪一个人你要留下来免费参加？上帝啊，求你的智慧降临在会场中间，给你的仆人照着你的心意解答众人的问题。求主给诚实追求真理的人得见亮光，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有没有看顾赤色政权中的苦难人民？无论哪一种政权下反属于主的人，圣经说他在患难中间认识谁是属于他。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耶利米在被掳的人中间，但以理在被掳的人中间被提升到掌握大权的尼布加尼撒王宫里面，还有其他的人在患难的本地的中间，他们都以西结在被掳中间，耶利米在没有被掳的人在原来的地方，而但以理在王宫里面，他们都蒙主的赐福，都在主的照顾之下。在患难中间，有时人对主的依靠的心会更真切，也是更真诚。郑果牧师，我相信你们听过他的名字。他呢离开中国大陆以后，他呢全家都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离开，在菲律宾牧会有20多年的时间。那么呢，郑果牧师他的家人在他离开中国大陆以前，只有他同他的太太两个人信主。经过28年以后，他全家有30多个人信主，有36个人信主。那你说怎么能呢？他们都没有做礼拜，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是神的工作不受共产党的限制，因为他的太太见证，把他的孩子一个一个带到主的面前，他的孩子结婚以后再把他的媳妇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他们个人布道呢，在患难的中间继续进行。没有离开大陆以前，两个信主，过了20多年，28年以后，大陆在赤色的政权统治之下，两个信主的家庭变成36个人信主。大家说感谢上帝。 相反的，你在这里很自由，你家里几个人信主？神的能力是超过人的能力，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关福音的门，除非主自己关。共产党没有资格关福音的门，除非主自己关。现在主正在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许多基督徒勇敢地在大陆里面做见证，感谢上帝。所以主的工作人不能做什么。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因为自己喜欢如此行，就觉得是上帝的旨意。这样消除，怎么样除和障碍？如果不断的祷告还不能得到答案，要怎么样？你自己要怎么样做，就叫做上帝的旨意。你的上帝就是你。那样的人不是真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第一是与圣经不可能相悖的，因为神的旨意是在神的道里面启示原则的，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神的旨意对那些真正诚实顺从者的心有平安的引导。哥罗西书3:15，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中作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第三样，神的旨意同神的引导一定有一些基督徒伦理原则做基础的。第一，容神；第二，一人；第三，造就自己。大家说，容神、一人、造就自己。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荣耀上帝，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造就别人，你所做的自己没有把自己捆绑在罪恶的权威里面，那么你所做的很可能是合乎上帝的心意。这是第三样。第四样，神的旨意或者引导与别人有相关的，一定圣灵做双方面的感动。所以你领受了神的带领，你感到应该同这个人结婚，你说我上帝的旨意叫我同你结婚，那个人如果说上帝的旨意叫我拒绝你的求婚，那就不行了。因为神的旨意是做两方面的工作，不是单单一方面。最后一样，神的旨意呢在历史上有印证，所以时间过后呢，你会越来越清楚主的引导没有错误。我给你们的道路不是那个很好听但是不实际的道路，我给你很稳重的道路。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你的责任经常查考圣经，看透神的心意；第二，顺服神的带领，把自己的心智交在主权之下，让他管理引导你；第三，你自己应当尊重那个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徒伦理的原则，好好存心容神一人，不捆绑自己的罪恶中间，以这个为基础来建立你行为的动向；第五，你应当尊重别人，而且第四，要尊重别人，使和你有关系的人一同好好追求上帝的旨意；最后，你一定要在历史中间继续不断考察神的引导，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历史中间的引导。世界到处充满真理、生命、道路，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如果你查原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一个道路是单数的，真理是单数的，生命也是单数的。所以世界所充满的道路、真理、生命是许许多多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真理、不同的生命。共产党的机关报在莫斯科叫做真理报，你们听过没有？真理报。有一次的美国汽车同苏联汽车比赛，结果呢，两辆汽车比赛，美国车胜了，苏联车败了。真理报就报道了，报道一样真理。你要不要听他怎么报道？国际汽车大比赛，美国得到世界从最后第二名，苏联得到世界第二名。你要听不懂就算了。你要他说的，苏联汽车得到国际大比赛世界第二名，其实就是最后一名。美国车到了从最后算起来第二名，其实世界第一名。那个叫做真理报，但他讲的没有错，每一句都对，这个叫做真理。世界有许多真理、许多道路、许多生命，但是世界所有真正的真理是从神来的，真正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真正的道路也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一切的创造者。今天许多人对神的不接受，对神的这个问题的挑剔和辩论，乃至连这个字的定义都论不清楚。什么叫做神？ Creator，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exists， 他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他是创造者。所以世界上如果有许多的理的存在，那些理的本身如果是真的，也是从神而来的，那些真正的意义是从神而来。但是这些理、这些意义同这些生命，因为人犯罪以后都已经受了污染，都已经受了歪曲 distorted and polluted， in the polluted and distorted。 所以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是，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这种主观性的批判就是人文主义的开始。而人文主义的鼻祖是希腊的 Sophism 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 Protagoras。 这个人讲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Homo mensura， 在希腊文叫做 Homo mensura， 就是 Homo 就是 Man， mensura 就是 measure。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So you have your own measure， I have my own measure。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这个量法，我有我自己的量法，你认为对的我不认为对，我认为对的你不认为对。所以这个真理的纷乱，就因为主观性，人的本能受了这个理性受了罪的玷污而产生的。这世界许多真理、道路、生命，耶稣基督讲，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这句话包含的意义太深了。因为东方人借着宗教要找路，西方人借着这些要找理，但是找一半呢就死在半路，找理找一半就死了。耶稣基督说，你找在宗教里所找的路没有找到吗？在我这里。你在哲学里面所找的理没有找到吗？在我这里。而你们宗教家、哲学家都死了，在坟墓里面，我从死里面的复活，真正的生命在我这里。所以你要把基督的这个真理、生命同道路同其他的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了这是完全不同本质的差异。所以呢，这是绝对不能够相比的事情。不信基督的将如何？人灭亡不是因为他不信基督，人灭亡是因为他有罪。大家说，人灭亡不是因为他不信基督，人灭亡是因为他有罪。但是有了罪，基督赐给你，你再反对他，你再抗拒他，那就是你罪上加罪。所以你的灭亡是肯定的，因为你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现在我要到基隆去，你也要到基隆去，我驾一辆车 Volkswagen， 你驾一辆车 Mercedes， 啊，现在我去，我坐 Volkswagen 去，你坐 Mercedes 去，好了，我走新路，你走旧路。我从这里去，要到基隆，你从那里去，你要到基隆，走走走，走到一半，你还要睡觉。我走到一半，砰，汽车碰车了。你走到那，砰，也撞车。好了，撞了以后怎么办？因为我走新路嘛，新路快得不得了，高速公路。所以大家只顾自己越快越好，没有人顾那些跌倒的人、这死掉的人，走了没有人看。你走旧路，刚好走到一半停下来，撞了车，有一个医生经过，所以那个医生呢就把你医好了。我死了，你好了，现在要做报告，请你注意听下面几句话：我到基隆半路撞车死，我死了，你也死了，你为什么没有死？你没有死，因为有医生帮助你，对不对？不要随便搭，也不要不搭。想一想，你到基隆去半路撞车没有死，因为有医生帮助你，对不对？
对。
我今天呢到基隆去半路撞车死，因为没有医生帮助我，对不对？错。那边对，这边错。你说他没有死，因为有医生帮助他。对，我死不是因为没有医生帮助他，我死是因为撞车。你现在听懂了没有？你不能写一个报告书到政府那去，某某人死，死因为什么死？因为没有医生帮助他，死因撞车，对不对啊？这个报告书正确是写死因撞车。所以这个很简单的比喻把你的头脑转过来， 上帝如果没有义定人，人不会得救吗？所以因为他不义定人，人不得救，不是他灭亡，是因为他是罪人。你不要讲到神的恩典，不要讲到神的义定，也不要讲到信耶稣的问题，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灭亡，就是这样简单。而得救的人因为信耶稣，不得救的人不是因为不信耶稣，是因为他是罪人灭亡，就是这样简单。这样呢，你就不能对神的预定有所挑剔。上帝的主权，他的预定，他恩典的事宜是他的事情。你灭亡是因为你是罪人，而神不因为你的原罪来审判你，神是因为你个人所犯的罪，或善或恶受报，就是这样简单。我们堕落了的理性，常常连最简单的事情都想不清楚，就要想一大堆复杂的事情。基督怎么样对待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主的恩典里面的人领受救赎，在主恩典外面的人因罪死亡，就是这样。那么信耶稣的就得救，没有信耶稣的就不得救。这句话是不是表示基督是很自私的呢？信我的得救，不信的痛。中国人啊，受一些傻瓜教授的影响，就以为基督教就是这样。这些人笨到不能再笨，我看罗素啊，看陈谷应，这些人笨得要命。他们在书里面就彰显自己的傻瓜，彰显自己的愚昧。现在听下面几句话，注意听。空气说，其实空气不会说，空气说，信我的人就活着，不信我的人就死了。你懂不懂空气呀？空气懂不懂啊？空气说，复信我的就可以活，反不复信我的就可以死。你说岂有此理，你这样自私，要信你才活，不信你就死，我偏偏不要信你，看看你怎么样。空气说，我没有怎么样，我看你怎么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啊？空气说，复信我的就活，不复信我的就死。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一句话就证明空气是自私啊？空气给你信有什么好自私啊？我不要信你，看看你怎么样。你不是，你看看你自己怎么样。用同样的原理，你不能说信耶稣就得救，不信耶稣就不得救。那么请问，这样是不是耶稣很自私？神经病，傻瓜才有这样的结论。你本来就是灭亡的人，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你可以得救赎，你还不感谢他，还要骂他，这是罪加一等，就是这样简单。罗素那本书啊，我不信基督，为什么？ Why I'm not a Christian， 里面有一句话说呢，如果万物都是上帝造的，那么上帝是谁造的？这句话问出来，基督徒就不攻自破，笨得要命才讲那种话。为什么呢？如果上万物是上帝造的，上帝是谁造的？他讲这句话证明他所想象的上帝是被造者，懂不懂？被造者就不是上帝，这样笨，太笨了。如果他是研究数学的，不要讨论神学；如果他不是专门研究神学的，随便乱讲神学，就证明自己傻得要命，就是傻瓜。有很多傻瓜坐瓜高位，傻高。基督没有降世以前，世界未见十分紊乱，真的吗？罗马帝国叫人同野兽搏斗，这样的事情现在没有了，是不是？走路的人要从旁边走，基督没有降生以前，这世界不是十分混乱吗？我告诉你，自从道成肉身以后，一切最伟大的运动都是以基督教有直接的影响，其次有间接的影响。红十字会哪里来的？建立的改良哪里来的？解放妇女的运动哪里来的？平民教育哪里来的？这些伟大的运动哪里来的？都是从基督教影响而来的。我刚才讲到的提到，今天西方社会那些遵守圣洁定理的人，那些生活有见证的人，他们还是一样的受基督教 直接同间接的影响，甚至连许多已经受了基督教间接影响而不承认基督教的人，他们正在承受基督教信仰给他所带来的一切的这个社会。现在耶稣降生很久，基督教世界还是越来越坏，基督徒虽然越来越多，世界却十分混乱。是的，这个世界实在是十分混乱，我承认这一点。但是你真正看见那些守住人生伟大信仰同那些对世界大有贡献的人，他们心灵深处的信仰是受基督教影响。甘地是一个圣人，印度人尊他伟大，但是甘地每天的生活一定要早上先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才开始生活。虽然他不正式做基督徒，但是他认为基督登山宝训的伦理价值是超越整个文化所能产生的结果一切的东西。德国的大哲学家歌德，他的任凭人类的文化继续增长，人类的教育继续普及，绝对不可能超越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生活。德国的大科学家康德，他讲一句话语，他怎么样讲呢？我们整个人类要向最高的善，在拉丁文叫做 summum bonum， 这至高的善 the highest good， 我们一定要向最高的善前进。但是我必得承认，这最高的善形式上的表现，在历史上最清楚的就是耶稣基督，哪撒勒人耶稣。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那么这2000年来应该有许许多多比耶稣基督道德更有启发作用的光明灿烂显明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中间，但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
人活着了，是不是为了行道、永生、上天堂的天堂之路？
如果人活着单单是为了你要上天堂，请当我写单单这两个字已经错了，你们那是太大的事。人活着在今生也得靠上帝的力量达到今生最良善的果效。
工业革命有300个大科学家，262个是基督徒。联合国前三任的秘书长哈马斯卓离开世界以后，人家发现他的日记里面充满他与上帝交通的记录，而他整个对世界和平运动的贡献同那个不屈不挠的心，甚至为了和平运动而寻生的这个精神，乃是根据他与神的关系所产生的力量所达到的。基督教同圣经的影响太大，列宁死了以后，人家发现他最后一本看的书是圣经。达尔文年老的时候是看圣经，而且从圣经得到很大的启发，惊奇万分的发现所记载的那个程序同他从地质里面所查考得到的记录是一样的。对科世界上大有贡献的人，有许多是从神那里领受信仰而来的。行圣经之道，何以异于信基督？如果你信耶稣基督而不行他的道，你不信耶稣基督但是行他的道，这两样哪一样好呢？还是行他的道不信比信了不行好像看起来好一点？但是这原则上从逻辑来看是不可能的。你行他的道的本身是一种信仰的表现，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同行之间的关系是二而一，一而二。那些自以为已经信了耶稣而没有去行的人，那些人是假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不是那些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上帝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基督教呢，反对那些只以口称主为主但是心远远离开他，行为没有表现出来的。也许这一位发问的人，你接受了主以后你会比一般的基督徒更好，但是不要骄傲。试想，比基督降世早2000年左右，这个我已经讲错了。孔子到现在是2500年，基督到现在将近2000年，所以相差500-600年。如果你注意，伟大的宗教思想是差不多主前800年，一直到主后600多年，这1500年里面。世界最伟大的宗教观念和道德伦理思想产生出来，这
以前就没有伟大的宗教，这以后也没有伟大的宗教，都产生在这里。在这期间呢，在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中间，有阿摩斯，有以赛亚，以利米，但以理，以西结，这些伟大的先知群。在过下不久以后，在印度就有佛陀，也在中国就有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这些人。接下来到西部战争的时候，这以前在希腊三四百年前就有苏格拉底、阿里斯多德、柏拉图，还有 Stoicism、Epicureanism 和 Skepticism 那些哲学思想。接下来就是这个基督教文化影响 Church Father 教父，到最后回教产生之一切部分宗教伟大产生起。但在这几千年的中间呢，我们看见基督的这个基督的存在和所有的宗教系统比较，不是量的差别，是质的差别。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and all religion founders， 这是很清楚的一件记号。甚至呢，连这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像汤恩迪还有 Stengler， 他们都承认基督所带来的并不是这个世界文化影响的产品，而是好像另外一个世界完全以为这个世界有所建连的那种原本的善在世界的彰显。从圣经的话来讲，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那么上帝准许这些许多伟大的宗教思想在耶稣基督之前，是不是上帝的安排？这些都是神的许可。宗教的产生是证明人是宗教性的活物， Man are religious being。 而宗教性的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永恒性，第二就是道德性，第三就是敬拜性。大家说，永恒性、道德性、敬拜性。永恒性是使人想到我的存在从那里来，往那里去，现在的意义是什么。道德性，我的行为应当走那一条路，对善对恶的分辨标准和责任影响是什么。敬拜性，我这个相对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解决，我要怎么样把那个最大的尊荣归给那我所敬爱的神。所以这三种的本性呢，就产生了宗教观念。宗教观念的产生是神把宗教性放在人生命的存在里，所以呢，人之所以为人，人是宗教动物。但是宗教性的这三件东西，可以说永恒性失去方向，道德性失去标准，敬拜性失去对象。所以这些自然本能的宗教潜在力，就因为犯罪的缘故呢，失去了真正的方向、标准等对象，就随便走。所以关公也拜，不公也拜，公公也拜，什么都拜，只要他认为伟大的都拜。而这伟大的本身并没有到绝对的地步，就把非绝对的绝对化，把绝对的非绝对化。你把关公当作神，关公不承认。如果今天关公知道你在拜他，他一定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拜我，我不敢当，不敢当。”照样，孔明、孔子都未曾在中国历史宣称我是神，中国人要拜我。所以祭孔、尊孔明、关公、观音，把这些当作神来拜，这也是违背他们本意，也是违背神造你的本意，乱拜一场，根本没有这一回事。而基督宣称他是神，你抵挡他，不是神的，你把他当作神，你是故意的。故意出卖你自己，不是故意选择你的自主权。许多人不要上帝，因为上帝的存在对他是威胁，他要造一个听他的话的上帝，那样的上帝其实不是上帝，是下帝。这种上帝听我的话，我有求必应，我烧香他就听话，又不会审判我，好被我利用。所以许多中国人烧香拜神呢，其实不是在拜，是在换条件，我拜你，你就要祝福我，我向你祷告，你就要给我生意发财，否则我不向你烧香。所以这样的拜的本身失去了敬拜的原意，只有存着敬拜的意思。这显明把敬拜的本能误用了，就自己欺骗自己天良同宗教性，很可怜。圣经毫无更改的可能。那么新约哥林多前书中，妇女不宜讲到妇女蒙头问题是不是合乎现在的社会。圣经不需要合乎现在的社会，圣经要审判现在的社会，是现在的社会不合圣经，不是圣经不合现在社会。现在社会是神呐、啊，现在社会多么败坏，
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把现在社会照着永恒的真理的光的光照，把现在的社会带到更好的地步，这是我们的责任。好，关于妇女蒙头痛讲到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注意看全本圣经，你就不会随便断章取义。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说到，妇女若祷告或讲道应该蒙头，表示那个时候就有妇女讲道同祷告。保罗说若妇女讲道或祷告一定要蒙头，那么这表示当时已经有妇女讲道，有妇女祷告。但是保罗忽然间讲一句，我不准女人在会中讲道，或者言论是教导人，一个女人在那里教训男人，你看像样不像样？不大对。而如果当时呢，你问他那些女子说，请问你们根据什么讲道，他只能说根据旧约，因为新约没有写成功啊。注意下来就当作生活同信仰的权威了。所以那些女人一上台讲道，众人以为是启示，他们就写下来。但是等到新约圣经完成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根本没有启示任何一本新约圣经的书信给女人，所以整个启示没有给女人。所以那些女人是说谎，她是乱讲，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你们不要讲道是对的。因为事实证明整个新约成功的时候，就证明神没有把启示给女子，而那个时候那些人是以为领受启示讲道，保罗就说不对，你们下来。第二样，如果你们要明白什么，可以在家里问丈夫，这证明他们的丈夫比他们更明白，他们不大懂就乱讲出风头。所以保罗反对这些女子冒充启示不懂而做师父。最后彼得也讲，雅各也讲这样的话，不要太多人做师父，免得受审判。有彼得论到保罗的所领受的启示讲过很重要的一句话，论到保罗弟兄所领受的启示，没有学问的人如果强解是自取沉沦。为了这个缘故呢，在那个时候保罗曾经吩咐女人安静不要讲话。现在重点来了，如果现在一个女子照着已经启示的圣经好好教导人，我想这是神许可的事情，因为她现在是照着神的启示去教导人。所以有许多宣教师是女的，有许多传道人女的。不过严格说回来，教会里面的规律，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说，请女人说，再一次，甘愿说啊，不要不甘愿。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每一个教会里面的男子应当尊重自己在上帝国度里面的地位，不要轻看自己。当一个教会没有男人奉献做传道，而女人上台的时候，这是男人的羞辱，这个教会也面临危机。因为一个妇女做领袖的时候，有许多的事情会不清楚。上帝造男造女大不相同，男人重权威，女人重爱情，男人重大局，女人重细节，男人重奋斗，女人重保守，男人重发展，女人重这个保障，男人重事业，女人重家庭，男人重分析，女人重自救，男人重理性，女人重感情。你不相信，你好好再分析这些话。一个丈夫说我所有的钱要投资，他的太太说那我们这个保障多少钱呢？男人说我以后不要记得以前你谈爱情的时候是怎么样。男人重前途前景，女人重回忆，这个很好，因为上帝就这样造男造女不同，这样大局细节对外对内发展保持创业守业都清清楚楚。所以一定要建立家庭，大家说，男女实在不一样啊，女人不要抢座头。一个女人能够尊重丈夫，在众人面前高举她的丈夫，尊重她的丈夫，很智慧的女人，这个女子就可以做她丈夫头上的冠冕。有一个人对说，呀，圣经讲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我是她的颈项。 My husband is my head, I'm his neck。 我不转她就不动，我说你这笨冬瓜，
圣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圣经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是男人的冠冕，更大的更高的地方，但是你不能代替头，你只能在头上插冠冕，就是这样简单。圣经的道太伟大了，太好了。我告诉女孩子特别小心，结了婚的举手，结了婚的举手，已经结婚的举手，哇，少得不得了。这个聚会叫做王老吴聚会。女孩子注意啊，你结了婚以后要保守，如果你的丈夫有一点心向外，你更要制造温暖的家，不要说我已经结婚了，你为什么要你就大喊大叫，你会把他骂停了吗？你越骂他越跑，因为然后他如果外面有一个新的形象了，你在里面又这样，就是告诉他我是这样难看，你还不快跑吗？什么时候我以后有一次来，我想讲一些人生讲座，这几天晚上也是人生讲座了，我是讲人生，从神学的理论来讲人生讲座，以后要讲基督徒的生活方面来讲人生讲座。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预言人要把他们交给公会，并说以色列的城门徒尚未走遍，人子就来到。门徒是否在此时遭受逼害呢？耶稣说呢，人要把他交给公会，耶稣的门徒要受苦难，以色列的城门徒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句话曾经被 Albert Schweitzer 史怀彻误会成耶稣基督曾经有两段的不同的末世论的观念，他以为呢他很快就可以得到天国，结果没有，他就冲向前领受十字架的苦难，盼望天国早日来临。换一句话说，他曾经有错误的观念，根据衰子其实不是如此，以色列的诚意门徒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当然以色列的诚意乃是指地理上那些地方，但是以色列人呢还没有完全接受主，听到福音对主有所反应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这是事实。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以色列人已经分散在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旧巴比伦波斯的地区，底格利斯同幼发拉底的地区，第二个地方埃及的阿里山大港同附近的地区，第三个地区就是马其托尼亚马其顿同希腊的城邑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他们都在那里这个从经商，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前，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一样没有接受主。什么叫做新约教会？与基督教有什么分别？新约教会，现在的新约教会是夜郎自大、神经病发作的教会。这些教会自以为就代表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体，把其他的教会当作根本是背叛、根本是离开的教会。教会创办于谁呢？创办于一个名叫江端义的人，江端义应该改名叫做江义端。这个人乱解圣经，这个人自以为领受了圣灵的启示，以为他是末世的大先知，要影响整个教会的复兴，把道会已经倒塌的帐篷重新建立起来。他说血洗、灵洗、水洗，乍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其实是乱解圣经。因为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水，借着水和血来的，有水同血同灵做见证，这两节圣经是很难解释，也不是不简单的。如果你不知道当时约翰写这些圣经的这些攻击对象的背景，你就会乱解。这个借着水和血来的乃是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呢？表示耶稣基督曾经透过降世为人，正是道成肉身、被生为婴孩的过程，所以借着水与血来，好，被圣灵感应从玛利亚胎里面出来，水与血一同出来，所以他是真正这样出来的。啊，那个时候呢，有一派的人叫做 Gnosticism， 叫做唯理派或者神职派的，这一派的哲学呢 Gnosticism， 他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所以他们说耶稣基督到了30岁以后，一受洗的时候，基督就降在他身上，当他十字架上的时候，基督离开他而去。所以呢，他生的时候不是基督，是普通一个耶稣。 为这个缘故呢，四使约翰说，凡灵不认识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邪灵，从世上而来，荒谬的灵。这位从水而血来的乃是基督，这样呢，那里所讲的水同血不能随便乱解。以后呢，耶稣基督呢，在这个克西马尼园水同血流出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刀刺下去，水同血流出来，有圣灵为他做见证。这些事情乃是提到呢，做见证有三：水、血同圣灵。这不是指基督徒说水浸、灵浸、血浸，怎么样叫血浸呢？圣经从来没有讲浸到血里面，耶稣的宝血一同人家浸在里面。我们受血的接近是有的，受水的洗礼是有的，甚至水的洗礼也不是绝对一定要浸才是对的。你的浸的根据在整个圣经里面，今天也是许多曲解的。许多赞成受浸的人，他们说借着浸才表明与主同死同活，埋葬复活，这个不对。因为浸就是浸到坟墓里面，埋葬起来再复活。犹太人死不是这样埋葬的，犹太人埋葬是把它绑起来放在石头里面，用这个石头盖起来。所以连这个死与复活借着浸也不能表达，浸礼的表达是用东方人放在棺材里面，放在泥土压起来那样的思想来解释那一节圣经。所以解经的严谨性不太简单，好好学习。新旧教会夜郎自大，新旧教会结果呢，这个曾经叫人要称呼张端江端仪的女儿，就是张路的，要叫她叫做以色列之母树林的妈妈，就神经病。全本圣经没有说对哪一个人叫做以色列之母，以色列人听了吓死了。当他们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办？你告诉他许多人没有认识耶稣，去传吧。凡是只对基督徒传福音而不对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教会都有毛病。注意听，再听一次，凡是单对基督徒传福音而不对非基督徒传福音的那些所谓教会都是有毛病的教会，都是自以为他们才是走进天国，其他的人没有份。其实我看他们许多事情一窍不通，很爱用这个很这个虚玄而又深奥的名词来欺骗人。奉献不要讲奉献，要用摆出来。怎么摆出来？为什么不讲奉献？线上不是很好吗？上帝的话释放出来，连许多教会受影响，这个是错了。上帝的话为什么要你释放？上帝的话这样可怜，跟谁绑了？你来释放他。我们都错了，很多人都错了。现在所谓地方教会，许多地方教会自己也走，有许多的名词搞乱搞错都不知道，对不对啊？主啊，给你的仆人把你的话释放出来。为什么要释放啊？全本圣经我没有看见上帝的话给人家释放过，只要讲一次说上帝的道不受捆绑，有吗？有吗？不受捆绑要你释放，那么你先绑绑自己，绑自己放。圣经讲解开发光，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解开不是释放，解开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被动，是主动的解明。所以我知道上帝给你的仆人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给你的仆人把你的真理讲解明白，就是这样。那个解开发光就是表示上帝丰盛的奥秘显明出来的意思，不是被绑了你要把它释放，可怜他啊！许多这一类的观念，这一类的错误继续不断在中国教会中间。那这些人自以为比别人更属灵，更属灵。然后祷告中间，主啊，叫你的仆人破碎而又破碎。我看全本圣经没有叫人破碎，主要我们完全不要我们破碎，然后就用某一节的圣经的解释来套整节的圣经。真哪个大的香膏的瓶子如果没有破碎，香味不会出来，所以我们就破碎。怎么样破啊？要爆炸，一破了就死了。我这个身体不能破碎，我这个身体好好保养，因为身体上帝的殿，对不对？什么叫做灵的出来？灵怎么出来？灵进到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不是灵出来。一个人灵跑出来他变成什么？如果我今天来讲到身体没有来，只有灵跑来，我一来你就跑了，对不对啊？所以有许多的观念是希腊这个毕达哥拉斯的哲学 Pythagorean philosophy influence wrong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希腊那个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他怎么样讲？他说 Soma Thema Theory， 人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牢，灵魂被绑在里面，所以身体要破碎，灵要跑出来，是从那边来的，这不是圣经的思想。对圣经有许多片面的误解，产生了 一套的神学理论，看起来很深奥。那么这样呢，新约教会呢，连小群，连那个聚会所，他们都轻看，他们产生自己又另外一套攻击聚会所，而聚会所走到现在，走到不知道走什么路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李长寿他的书里面写什么呢？写圣子就是圣父的彰显，圣灵就是圣子的彰显，所以所谓三位一体错的，一位一体才对。照他这样讲，他已经把整个基督教里最重要的道理把它随便丢掉了，已经走异端的道路。如果没有圣父、圣子、圣灵，哦，只是圣父就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灵，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上帝死了。这个叫做圣父受苦说，这个在历史上叫 Sabellianism， 撒贝流主义，很危险的神学思想。但他们祷告比别人大声，讲话比别人肯定，好像圣灵就在他那边一样。现在中国青年应当有思想，不要以为思想是属魂的，思想交给神，昼夜思想主的话，思想天上的事，让主的灵管理你的思想，好好把圣经里面奥秘解出来，使中国教会不再受几个所谓树灵人、几个所谓有特别启示的经验的人来左右，把我们带错了，让我们很客观的、很深的研究圣经，很正确的解释圣经，使中国教会的前途有稳当稳重的路，有正确的路线，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向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对他说，向没有信的人传吗？你告诉他你信什么你都不知道。有位同学说，他只要相信学校里面所读的课本就好，不需要信耶稣。怎么样向他谈？你如果同他谈不通，把一些书给他看，他相信爱因斯坦，他相信爱迪生，但是爱因斯坦相信上帝，爱迪生相信上帝，他相信牛顿，牛顿是基督徒，而且牛顿曾经写过但以理书的注释。Faraday 这个还有许多的天文学家、医学家、科学家，你信他，他信神，所以你同他谈。他单单相信课本，是的，等到课本读完了，他就信太太，这些都是暂时过渡性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些神是绝对。有一个人说，如果到人类的体验，那就太幼稚了，又怎么样一回事？有一个人说，如果提到人类的体验，那太幼稚了。那么没有体验就自己跑出来，就叫做比较不幼稚。有许多问题你不必答，你只要把它转一转就知道，很矛盾。那么不必讨论体验，就讨论现在。那么讨论以后你死了以后到哪里？他说完了。他如果说死了就完了，你就等到他快要死以前看看完了不完了。许多以为死了就完了以后的人，到要死的时候忽然间紧张的要死，不相信你看看。有一个人送我一本书，叫做 Voices from the Edge of the Eternity， 在永恒边缘的话语的声音。他把那个 Thomas Scott， 把这个 Darwin， 把这个 Schopenhauer，把许多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人快要死以前一分钟讲的话提出来。那本书后来人家借去就没有还给我，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借书给人，随便借书给人很危险的特别不要借书给那些不看书的人，因为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他不看书，所以连皮都没有看过。里面有一个叫做 Thomas Scott，这一个人呢，英国的政治家，死以前反对基督教，反对圣经，但是快要死以前一分钟忽然间喊一句话， I never believed heaven and hell before but now I believe both， 我从不相信天堂地狱，现在我两样都相信， but it is too late，就死了。真的，苏联人呢，很尊重列宁，所以呢他们把列宁的房间呢，最后一秒钟的情形不可以跟动，最后呢，最后一秒钟椅子在哪里，桌子在哪里，书放在哪里，这个墨水放在哪里，这个床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动，原封不动。最后一本书在桌子上是圣经。哼，这些无神论的人自欺欺人，等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紧张的要死，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你不要给他骗，打瓜才给他骗。解说人生是悟然的嘛，人生是悟然的嘛，是今天的人生从本性方面已经是玷污了。为这个缘故呢，有这样的成语，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大家说现在科学进步了，学好三年学坏三秒，人进步了吗？快得不得了，人实在是玷污了。奇怪啊，看好书没有兴趣，看坏书看到三更半夜。奇怪，好的地方打瞌睡，坏的地方看到眼睛睁得像眼像电灯那么大。你没有玷污，你里面是清清洁洁公公正正，不是的。凡是对你有利益的你先想，凡是好朋友好到一个程度，忽然利害关系一来，朋友也不管，亲戚也不管，利害先讲。人是自私的，玷污不玷污？人是偏斜的，玷污不玷污？良心的功用对你的这辈证明是玷污的。灵不违各观感之综合，灵不违各观感之综合，你到底在讲什么？良心不违各个理所当然综合之结果，当然理所当然为传统道德，你到底在讲什么？这个人可以做文学家，不过太深一点我听不懂。良心不违各个理所当然综合之结果，良心不为，不为就不是了，各个理所当然之综合的结果。当理所当然为传统，当然理所当然为传统，他的意思是说传统道德各种观念综合起来就产生了良心的功用，所以所谓良心不过是这些传统下来的东西。我要问你，你解释事情不要从外因解，也要从内因解，因为看见许多不能解释的事情就产生有神的观念。这个外因你解了，里面能够产生有神的观念，那个可能性哪里来的？同样看见大自然，为什么动物不产生有神的观念，只有人产生呢？你说因为人比动物更聪明，但是呢那个理论的持守者是认为对神的观念是笨人的表示，不是聪明人的表示。所以我昨天对你说孔德的实证论的思想是笨的。如果实证论对宗教起源说是对的话，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为什么对神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还存在？不是许多大自然的现象已经解释了？第二，在现在大自然现象已经解释的中间，我们看见许多最有学问的科学家是基督徒，你怎么样解释？这不是笨人的事情，这是自把别人当作笨来看待这个问题。孔德August Comte 14岁宣布不再做基督徒，14岁以前他本来也不是基督徒，是糊涂，以后他就朝这个方向去。他的历史观呢，把整个历史批判成三大部门，第一 Theological Stage， 第二 Metaphysical Stage， 第三 Positive Stage。 远古的人需要神学，中古的人需要形上学，而近代的人需要科学，这是他的思想。换了一句话，人的进步就把那迷信的东西除掉了，把那些不能研究不能证实的事情死掉，只注重证实同科学的方法，这是人类的进步。但是呢，过了一百年，不到一百年以后，另外一个哲学家把另外三点提出来，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个人叫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他说人的一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 Aesthetical Stage， 审美学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 ethical stage， 当人的生命更深一层的时候，就想到道德责任的问题。最后一个阶段是叫做 religious stage， 就提到我的存在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今天我们谈了这个人的天地灵物善恒善恶生死顺逆同神鬼之间的道理，也许呢不是年轻人容易想到或者容易接受的事情，但是等到你年老了，老得不得了了，你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没有机会给你好好做人，所以我早早告诉你。第二样 ，Freud， Sigmund Freud， 弗洛伊特的心理学，他论良心的产生不过是教育的结果，而不是原在的，不是原有的。他在这一方面不够资格解释， 良心的存在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呢，你把一个人把他放在深山野林里面，和所有的社会的人是隔绝，他也有某种程度的良心功用。如果那个良心功用是何等的低的话，你再给他接触的社会，只要很短的时间，马上死灰复燃。这证明了人的良心功用的内因，从潜在能的本身是神所给的。所以我昨天刚才提到，连进化论的大学者都证明，良心功用不可能是这个进化的结果。我再答五分钟，其他的就明天答。请问近色的意义和态度？近色在新约保罗书信里面有提过这样的事实，但是没有提过这样的命令。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教训提过这个命令，却加上一句话：你们近色不要告诉人。所以不可以写近色告诉人我正在近色。基督徒对近色的观念同外邦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所有的宗教的近色是建立功劳，而基督徒是否定功劳，借着近色多得依靠主的功劳，这是原则上不同的地方。为这个缘故，近色不构成我们的宗教功劳来换取神的恩典。近色是承认我们太软弱，我们又不要依靠世界的东西，要多用时间祷告，所以需要近色。近色不应当规定成某一天，或者一定要多少天，一定要在怎么样事情近色。这种硬性的规定同整个新约的思想有所反对，有所相反。但是如果因为新约的思想有自由，你要自由禁食超过别人禁食的日子，那也没有错，因为是自由的。如果你要禁食100天也可以，只要你当得起。我的母亲是每个礼拜六为她5个奉献的孩子禁食，每个礼拜天为全世界的传道人禁食，几十年如此。不一定要效仿，不一定要这样做，他的良心同他对神的责任是这样做的。现在我选一个办法，现在有问题的人一个人答一题，第二题明天答，这样比较容易平均。如何由毫无感动的光景恢复与神亲密的交通？没有捷径 No shortcut， 没有快跑的路。找出你现在不容易受感动良心硬的原因是什么，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大家说这句话本来不必讲，大家都知道哪里有人这边跌倒从那边爬起来，当然这里跌倒这里爬起来，但是人就不是如此。人在这里跌倒，灵性上就常常要从别的地方转出来。所以懒惰的人不承认懒惰，都奉献钱来贿赂良心。人不出去，结果钱出去，拆船拆船，拆钱不拆人。我们就用那一种另外的方法来呢遮盖自己良心里面应该做的工作。所以呢，你要查出你不容易受感动的原因在哪里，查出来从那里悔改。你要回想，要悔改你从什么地方堕落。这是上帝基督对着这个教会所提出来，以弗所教会所提出来一点。撒谎怎么办？伪造怎么办？怒气怎么办？常常批评丈夫怎么办？一个人问题一连串。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说谎的？我想没有。你常常说谎，人家请你吃饭你感到不好吃，怎么样我煮的好吃好吃，其实不好吃你说好吃，就说谎了。我们在某一个意义里面每一个人都说谎。犹太人的塔木所教导的以后变成他们的文化里面，他说什么？有两种话话可以说，要不要听？有两种方法可以说。第一，人家买了东西问你好不好，你一定要说好，因为钱付了。第二，人家娶了太太问你他的太太漂亮不漂亮，你一定要说漂亮，虽然丑八怪，因为他娶过来不能还回去了。所以对人家的太太一定要说漂亮，人家买了东西说好好，就是说好。这两种方法可以说，犹太人讲的，不是圣经讲的。那圣经提到谎话的时候，有加上一句话：你不能说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恶意、谎言并在一起，就变成动机上的恶，是神所不喜欢的。我想有许多时候呢，我们会自动软弱的，不要唱高调。如果一个人你要救他，他的仇敌来，有没有在这里？我相信你不会很诚实的，是在床底下，你看看。到那个紧急关头，你自动会说。没有，或者会讲是人是软弱的， 那么这不证明这个方法是可以的，这证明你还要认罪。但是在最不得已的时候，你忽然间会讲有软弱的，神顾念你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但我们基督徒应当谨慎免去这些罪恶给我们的捆绑，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搭到这个地方好不好？其他的明天再搭。
要使我失去精疲力竭。